创世纪三十二章，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三十二节，我们今天来念这十节经文。我来念双数节，弟兄姊妹请念单数节。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十一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。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人来和他再交，直到黎明。
那男人只胜过他，就在他的大头摸了一掌。雅各的大头之前在这个时候就有了。
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
那人说：“你向你找谁？”他说：“我名叫雅各。”
那人说：“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。”
雅各问他说：“是这样的人告诉我？”那人说：“他就是我的灵。”于是他就给雅各祝福。
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，意思说：“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能得保全。”
日头刚落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比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
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你每一句话语都有对我们的心意。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你接着这十一节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话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能够行在你的心意当中，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我们刚才念的这十一节经文，其实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呢，我已经讲到过，就这十一节经文上次讲的是这十一节文十一节经文的一个意思，就是说神与雅各摔跤，就是让雅各获胜，让雅各呢壮胆，不要惧怕以扫，因为雅各太害怕以扫了，所以说神就特意来和他摔跤，让他知道你是有神的人，不要惧怕雅各。就像第二十八节所说的，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了。”雅各从此有了个新的名词，名字叫以色列。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意思就是与神交力者。除了雅各，我想世上就没有人与神交过力了。这里说他雅各与神交力都得了胜。雅各，我上次讲到也讲到，如果说我们与神交力得了胜，我们就会很骄傲，到处去张扬啊，我把神都打败，对不对？雅各呢，与神交力也得了胜。其实呢，上次我讲神的恩典，就是说对雅各，其实呢，雅各和我们一样，他得了胜，他也会张扬，他也会骄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神在他最后在他大腿窝里摸了一把，让他大腿瘸了，大腿筋有了。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呢，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别罗以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我们知道大腿筋有了，我们这里不说学医的啊，有了养几天还能好，瘸了就是结论就下来了，就瘸了，你就不会再好了，你就一个是瘸了。所以说呢，雅各虽然经历了神，但是呢他大腿瘸了，他带着他一生他就是一个瘸的，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经历。 即使雅各大队瘸了，是上帝对他的看顾和保护。如果他不瘸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会张扬，你瘸了，你说你生了神，你怎么瘸了？所以说雅各因着大队瘸了，他余下的一生都是在神面前谦谦卑卑的度日子，这是神的看顾和保守，要不然雅各都不知道他自己姓什么了，可能对不对？这都是神的看顾和保守啊！你瘸了，你一拐一瘸，你说我和神摔跤赢了，比如说你怎么瘸了，你就不会张扬。而且我们看到雅各的确也再不张扬了。第三十二节说，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。为什么？因为雅各说了。雅各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照样吃。雅各说了，而且说了以后说你们不能吃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纪念雅各瘸腿这件事，也就纪念他和神摔跤，神纪念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真的看到雅各因着雅各的瘸腿，他的余下来的一生在神面前就是那么谦卑柔和的一生，不像过去刚开始那么骄傲，那么觉得自己什么都得读，什么都得抓，什么都得抢，连长子的名分也要读，从以扫哥哥那里读过来，对不对？到后来我们看到雅各谦谦卑卑在神面前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讲三十一节经文，再读一遍。我们看三十一节里面比诺以勒这个字其实是希伯来字，对不对？或者亚兰文字我不知道，但是圣经里已经把它翻译过来说这是什么事呢？是说与神面对面的意思。我们把这几个字也翻过来，不要读比诺以勒，我们这样读：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见经过神的面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我们如果这样读的话，意思经文意思我们就能够理解更深了。不是经过一个地方，其实雅各是经过神的面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所以说我们看雅各和那人摔跤的时候，那个人在他大腿窝里摸了一把，他腿扭了，正在摔跤的时候就腿扭了。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是黎明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而雅各大腿瘸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三十一节说是日头刚出来的时候。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，从黎明到日头出来时间间隔时间是多长？我们在城市人可能不太清楚，觉得如果在农村里待过，或者说在农村里你起早天还没亮你就起来，你看着东方你就知道这之间时间是多长。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黎明太阳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很自然的就想到这里。其实黎明和太阳出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。你在农村待过你知道，启明星上来了以后就怎么样，东方就开始发白了，天就是亮，就是已经能，我们就已经再也不是伸手无指了，已经能够看到对面的人了。然后天慢慢慢亮，等那天大亮以后，东方才开始发红。等过了以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太阳才出来了。所以说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在农村待过，你仔细观察，有两个多小时时间。因为我在农村，有时候就是在农村地里干活嘛，你必须看着。东方一点点变白，一点点亮亮亮，到亮了完了开始变红，然后太阳出来，所以这是要两个小时时间，基本上是这个时间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两个小时时间里，雅各从他大腿窝扭了，他抓住那个人，让那个人给他祝福，到雅各离开那位使者的时候，就是天亮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离开那个人，经过那从那个人面前经过神的使者，也就三十一节所说的雅各经过神的面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 这两个小时是什么？是雅各摔着那个人给他祝福的时间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是天亮的时候那个人要走，雅各说你不能走，你只能给我祝福完了我才能放你走。然后就后面经文里所说的，也他和雅各对话，问雅各叫什么名字，雅各问他叫什么名字，然后给他祝福。我们要记住这是这段时间。现在我们再回到24节到31节整个这个经文来看，雅各是夜间起来，就是说天黑了，他应该说不睡觉也说打了盹，起来让他的两个妻子两个子女11个儿子过了雅各渡口，后来又打发所有的人过了雅各渡口。这过程当中所有的人，雅各不少人了，对不对？后面我们知道他分了5队人马，这分好几次，其实雅各的父辈和他儿子已经有很多人了，就是这来来去去，我们说可能就后半夜了。在后半夜的时候来一个人拽着要和他摔跤，雅各知道他是神的使者吗？圣经里没说，对不对？我想雅各如果知道他是神的使者，雅各能和他摔跤吗？有一个人说我是神，我要和你摔跤，雅各还能和他摔跤吗？不会。这刚开始的雅各只知道他是一个人就和他摔跤，雅各也挺厉害，把他摔败了，那个人才摸他一把，摸他一把，雅各马上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了。哇，摸我一把，我腿就扭了，大腿扭了，不是小腿，也不是脚脖子扭了，大腿扭了，他知道不是一般人了。然后他要走，雅各才拽着他说你不能走，你要给我祝福完了我才放你走。这时候雅各一开始知道他不是一般人，对不对？到最后雅各到30节，圣经到30节，雅各怎么说？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能保全。到最后雅各看到这个人身上完全的神血，他称他为神，他不是，他是神的使者，但是他代表神来的，就像一个大使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大使一样，对不对？他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，这也是他是使者，但他代表神。所以雅各说我与神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能保全。就雅各直接到他祝福以后，雅各真正的看到他的神性。我们要知道这一点，在他祝福以后，也就是说他所说他的话不是一般人的话，对不对？雅各听到他说话，你说雅各和他摔跤，他摸雅各一把扭了，他知道哎呦，他这个人挺厉害，不是一般人，他有个行为，有个行为方式，对不对？在身上给我们一点，给雅各一点的苦处。但是通过他说话，雅各能够认清楚他是神，这个话就是不是一般的话，对不对？人和人说话，你说再多，你说一辈子，你还是人。说了2个小时话，雅各说我与神面对面见面了，这个就看到这个话也不是一般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雅各他有一个非常珍贵的属灵经历，这个经历就是与神摔跤，没有世上没有人与他摔过跤，而且呢他在身上留下了一生一世不能够消除的记号，就是他腿瘸了。这个经历说了吧，在圣经中记载，只有摩西的经历和雅各经历相比较，别的人经历很多先知什么都不能够和雅各比较这样的属灵经历。现在我和大家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点，雅各没有以自己有这样的属灵经历为满足。当那个人要离开的时候，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。在雅各的要求下，那个人就给雅各一个祝福，这个祝福从黎明开始一直到日头出来，到日头出来以后，雅各与那个人分手，雅各的腿就瘸了。 神的使者给雅各将近这两个小时的祝福，因此我们看到雅各虽然有奇特的属灵经历，但是他更渴慕的是神的话，神的祝福。他不因为啊，我和神摔过跤了，这个属灵经历是吧，一般人都不会有。但是不过他不因为、哦、我有这个属灵经历，我和神面对面了，我就满足了。他更渴慕神的话，所以说他拽着神，要神给他祝福，要神给他有话语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雅各不是一般的人，都是一个属灵的人。他知道自己的属灵经历只是自己的，只有神的话才是永久长存的。经历都是会过去，只有神的话永远不会过去。这一点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跟我们是反复强调过。路加福音21章32到33节，大家不用翻，我给大家念。神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那神的话远远的长存下来，但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不会长存，只是说在当时发生的时候有。马太福音5章18节，主耶稣也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因此我们经常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雅各特别看重神的话过于自己的经历，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应该有的心智。要知道神的话是来自于神，而自己的经历只是来于属于自己属于人的，而只有神的话是属于神的。如果我们只看重自己的属灵经历，我们就从以神为本滑到了以人为本的上来了。所以说我们不要看重自己的属灵经历，我们要看重神的话，只有看重神的话才是以神为本的。所以第一，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第一代的宗教改革家特别强调的第一点就是唯独圣经。为什么所有唯独圣经？就是唯独神的话，一切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，唯独神的话不会过去。所以说宗教改革的领袖特别强调的，我们成为基督教就是唯独圣经。这我们看到，从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他虽然有属灵的经历，但是他更看重神的话。然后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，我们今天的基督教，我们真的很亏欠今天的基督教悄悄相反。我们现在的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失去了唯独神话的这个根基。我们太强调自己的感觉和经历，以至于我们强调到一定程度，以我们自己的感觉和经历来避掉神的话。在有些教会，不是说我们教会，在有些教会敬拜当中，很多乐器，重乐器鼓什么都上来，而且在敬拜当中有许多许多的节目，领唱的，不是领唱的，在前面带唱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这神没有让我们这样敬拜他，我们就不要以这种方式来敬拜他。我们要以神启示给我们的方式来敬拜神，这是我们要在圣经中要不断的学习。我们的敬拜不是满足个人的需要，不是满足个人情感上的需要，我们的敬拜是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。如果说我们敬拜就像演唱会那样， 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啊，唱歌唱到一个程度，自己心里很得满足。我们敬拜不是要达到这样的果效，不是说我们的敬拜不能使我们心里满足，满足不是问题，但是不是为了我们心得满足。我们当我们敬拜以让神得喜悦，神得满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一定得满足。我们不要去追求我们的心得满足，当神喜悦的敬拜，我们的心一定得到满足。而且我们也看到，真的我们很多时候以自己的属灵感觉，以自己属灵的看见为标准，特别是在教义上面，甚至都根据自己的感觉来。比如说对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件事的错误教训，我们这里没有，但是我们就要看到现在这样的教会反而更兴旺。问题在这里，是敬拜就是那种像演唱会式的敬拜，像说方言大家这种教会更兴旺，因为我们太追求自己个人的感觉。所以说我们因着自己的属灵感觉和经历，而不去遵照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去行，把圣经把神的话放在了一边，这样呢其实说穿了就是把我们的感觉和经历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。因为我们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喜欢这样的敬拜，我们就这样敬拜。我们因为满足，因为能说方言哦，我就认为说方言是属灵生命的表现。因为我能说方言，我心里得满足，我能彰显我自己属灵的那个生命。好像这种错误的教训，都是把我们自己凌驾于神话语之上，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表现，不是讨神的喜悦，不是为了荣耀神。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一个人的属灵经历对他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，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属灵经历，我们就抓住神的话，我们不需要有个人的感受，我们不需要有好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个人的属灵经历能够使神的话活脱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能够让我们能够活泼的理解明白神的话，这是我们属灵的感觉和我们的经历的一个优点好处。如果说我们没有属灵的感觉，没有属灵的经历，神的话就变成死的，不是活泼的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来到我们生活当中。所以说我不是说否认我们应该有那种属灵的感觉，属灵的那种喜乐，属灵的那种平安，属灵的那种任何感觉都是好的，这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什么，又真又活的神。如果说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没有，不会有任何感觉，不会有任何经历，那我们的神是活的吗？我绝对不有反对我们应该有属灵的感觉，应该有属灵的经历，我们会经历神，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，不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标准。就像雅各一样，雅各他有与神摔跤的这个经历，但他不把这个经历当成他信仰的标准，他拽着神让神有话语下来，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标准。我们看看，其实我们的属灵感觉，我们的属灵经历是让我们更明白神的话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24节开始，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16章24节。我们要看耶稣的登山变现这件事。 马太福音十七章登记载的是耶稣登山变相。为什么耶稣要登山变相给三个使徒看？我们要从十六章的二十四节开始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当舍己背弃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失掉生命的必得的生命。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大家特别要看第二十七节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第二十八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在没尝死味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。然后后面才有登山变相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耶稣要登山变相？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讲的是什么？讲的耶稣再来审判世界这件事。就当时的门徒能不能听懂耶稣这句话？我可以肯定说听不懂，因为连耶稣要上十字架的事，他都门徒都听得稀里糊涂。耶稣上十字架，他们都散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复活以后再来的事，耶稣跟他说，他们怎么能听懂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耶稣二十八节说什么？我要让你们没有死之前看到我怎么降在神国度里，然后才有登山变相。登山变相是什么？耶稣带了雅各、约翰、彼得上山变相，变相他脸，耶稣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，看到了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个属灵经历大不大？当然大，大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让他们明白第二十七节这句话，耶稣曾经给他们说过的话，耶稣要再来的话，他要和众使者来。怎么来？我现在让你先看了预言，在登山变相以后，让他们这三位使徒看到了什么？天国里的一个镜头，看到耶稣变相，看到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在一起和耶稣谈话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天国里的镜头，让这三位使徒看见，看见让他们明白以后审判二十七节这件事一定要实现的。然而我们往往属灵经历来了，我们根本不去明白神的话，就抓住这个属灵经历，就像彼得一样。彼得跟耶稣说什么？哎，我在这里搭三个帐篷，我们就住在这里不走了。这就是什么？我们碰到了属灵经历，我们经历了神，我们只是抓住那个经历，就像彼得一样抓住那个经历，我不走了，我住在山上。其实神不是叫我们抓住这个属灵经历，要接着这个经历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信实，我们却不去看神话语的信实，只是抓住这个经历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话，一定要依靠，借着我们属灵经历，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更加信靠，更加抓住。因为这个经历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话的信实。所以说雅各在他有属灵经历以后，他并不因此满足，他要得到上帝信实话语的祝福，因为这是更重要的。然而在今天的我们已经有上帝话语的人，对不对？按理来说雅各是没有上帝话语的人，雅各那时候上帝话语还没吃下，对不对？还没有成本圣经。雅各虽然有属灵经历，他要抓住上帝的话。其实按道理来说，我们今天的人有没有属灵的经历，有没有这些感受都无所谓，上帝的话已经摆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需要有个经历再去叫上帝吃下话了，我们已经有上帝的话了，我们本应该 可以看着上帝的话，坚信上帝的话就完了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使我们生命成长。但是为什么上帝赐下我们很多人有属灵的感觉，有属灵的经历呢？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，因着这些感觉让我们体会到上帝是信实的，让我们体会到上帝是话语是真实的。只是我们千万不要因着这些经历，高举这些经历，把上帝的话，把我们信仰的最根本最根本的东西反而给扔掉了。这正是，如果说我们废掉了上帝话，这就是舍本逐末，我们就是抓那些皮毛的东西，而把最根本的东西给扔了。我们更不要将上帝的话赐给我们，更不要将上帝赐给我们属灵经历的恩典凌驾于上帝的话语之上，这样我们更加到神面前更加难以交账。我们属灵的经历，我们属灵的那些表现，我们所经历的神都源于上帝的话，绝不是上帝的话源于我们的属灵经历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。我们因为这位，我们有属灵的经历，我们遇到难处以后，神的话来到了，我们仍然喜乐，因为神的话使我们有这个属灵经历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属灵经历以后才有神的话。所以说上帝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里，是不会改变的。我记得大家都可能都听过赵丽的见证，赵丽见证里面讲说他在美国受洗之前啊，他看到美国天啊，虽然没有污染，天这么蓝，云这么白，但是与我有什么关系？看到花这么好看，鸟花香鸟鸣的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赵丽说他见证说他受洗以后出来一看，天这么蓝，哇，和我有关系了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是天父的儿子，当然与我有关系，草这么美丽，花这么美丽，与我有关系。这是赵丽的属灵感觉，对不对？属灵经历，他受洗以后变了，看世界变了。但是我受洗以后看世界没变呢。我想在座的可能很多人受洗以后也没看世界也没变，还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有些人也是像道理一样，哇，受洗我也高兴，看世界变了。我也有的人跟我一样，受洗完了看世界没变，还是那样，对不对？不管变与没变，不管我们感觉怎么样，上帝的话绝对不会落空。不因为我受洗完了以后看世界没变，神所说的话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这句话就变了，没变，神还是这句话，我受完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必被定罪，这句话安定在天的。上帝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这话没变，虽然我没感觉，我没看世界变化，但神的话没变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的话仍然是信实可靠的。在赵丽看来，世界变了，上帝的话信实可靠；在我看来，世界没变，上帝的话仍然信实可靠。上帝的话不会以我们的感觉而变化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抓住上帝的话，不要在自己的感觉里。只要我们有真正的信心，只要我们真信上帝，上帝的话在我们这里永远是是，永远是对，永远不会改变，也永远不会落空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如果凭着我们感觉，那就危险了。我们今天感觉好啊，我和我 我跟我另一半妻子丈夫啊关系好啊，今天很甜蜜啊，人真好啊，这么明天和丈夫吵架了，哎呀上帝怎么搞的，怎么变了，变脸了，不会，只要我们真心上帝，上帝永远不会变的，只是说我们感觉会变，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感觉当中。但是现在的基督教信仰实在可怜，非常非常的浅，我们所信的方式，我们所信的与异教徒都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在感觉在经验当中，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的话语中去，将神的话变成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信仰在自己的感觉和经历中，我们不但在自己的感觉和经历中，我们也更喜欢看别人的见证。我不说见证不好，但是我们不能老看见证，靠见证来喂养我们的生命。而且说老实话，现在的见证的确很差。我不是说不需要见证，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在见证中。说什么叫信仰？信仰你不可能实践，不可能叫神再来一次，就是在见证中。我们听了圣经里那么多人做见证，我们信了，我们的信仰就是见证的信仰。但是现在问题，我现在的见证离我们的信仰本身就很远。我们许多人见证啊，我信主以后上帝赐福我，你看我孩子上哈佛了，哦，孩子上哈佛是上帝赐福的，那么哈佛就应该变成基督教子女学校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么多基督教子女上哈佛，应该全上哈佛啊！神单单赐福你吗？哎，赐福别的基督徒吗？那么哈佛就应该是基督教子女大学，不是吧？哈佛里面的基督教子女和非基督徒子女，我想比例和别的大学是一样的，没有说因为是哈佛里面基督教子女就多了点。有的先生说啊，我信主了，我买房子了。啊，没信主的人买房子很多啊，买更大的都有，对不对？这个比例是一样的，信主的还有没有买房子的，牧师还没买房子，对不对？这些问题，这也不是我们见证，是没信主的人，异教徒也是这样，这种见证异教徒都能说出来啊！我今天拜菩萨，菩萨赐福我一个儿子啊，他也是见证，这不是。现在基督教的见证就在这个水平上非常的浅。我们看神圣经里那些圣经人物是怎么做见证的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见证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三章27到36节，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，还不是使徒的见证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看施洗约翰是怎么做见证的。约翰福音3章27到36节，我很快的念，大家看。约翰说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，人就不能得什么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娶新夫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的，从地上来的是属于地的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的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，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。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了印，证明神是真的。神所派来的就是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父爱子，以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常在他身上。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，说什么？说在我后面来的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，他的话是从天上来的，而且信他的就有永生。这是见证，这才叫见证，对不对？约翰没有见证说他什么什么，他在地上得什么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个见证，看使徒怎么见证。使徒行传5章29到32节， 彼得和众使徒，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神是应当的，你们挂在木头上被杀害的耶稣，他是我们祖宗的神，已经叫他复活，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彼得做什么见证？做我们主耶稣，你们挂在石头上那，神已经把他升到至高了，他是救主，这是见证，对不对？当然这两个见证我们是做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可能耶稣再来，我们再做耶稣啊，我们更说，但是我们能看看保罗见证，我们能做保罗这样的见证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，提摩太前书保罗见证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，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，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辱骂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连续，因我是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连续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保罗这个见证我们可以做吧，对不对？神的话怎么改变我的生命？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，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不必要说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好人。但现在神的话临到我，我因着神的话生命改变了，我不一样了，我看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了，我处人为人处事的方式不一样了，这个见证才是真正的见证神，才是我们信仰的见证。不是说我们孩子上哈佛，我们就买房子见证是见证神，神改变我们生命，这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与任何别的宗教信仰最大区别。我们就要见证这个区别，这才是给神做见证。所以说我们要看到，我们是被神拣选的，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是与任何别的宗教异教徒的区别。我们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有权柄，有能力改变了我，这是别的所有异教徒所没有的。他们没有神的话，他们改变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有改变，所以这样的见证才是真正的为神做见证。所以说我在这里再强调一遍，我们不是不需要属灵的经历。我一讲到这，不要学了，不让牧师这不需要属灵经历，这本身也是一个偏的。那因为神是活的，不可能没属灵经历，我们必然会有属灵经历。但是我们属灵经历是从我们生命改变中出来的，不是说我是外在的，外在的不是。真正的属灵经历一定是我们生命的改变。那些属灵经历，那些属灵的见证，是要把我们引到神话语里面去。就像耶稣在登山变相上让这三个使徒看见，要把他们引到神的话语当中去，明白神的话语当中，明白神的话语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个人的经历和见证都太有局限，我们的见证和我们的经历不可能把全备的真理 全能够经历过，谁能够经历神最后的审判，谁能够经历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，是哥林多前书说把他赶出教会，让神败坏他的身体，以至于他灵魂得救，这样的人他能做见证吗？他已经身体败坏了，灵魂得救了，他能做见证吗？他已经死了，他怎么做见证？所以说我们的见证太有限，我们见证只是我们神话语中的一小部分。所以说我们不要高举我们这些见证，不要高举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属灵经历，我们要把抓和吃，最后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话，因为唯有神的话才是我们生命的粮。我们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或者别人的见证，只能是我们属于基督教信仰的开端。什么叫开端？就是把我们带到圣经里去，把我们带到神话里去。不是我们进入十年以后我们还是在见证里面，我们还是看见证，我不看神的话，那么我们生命怎么能成长？我们还是在信仰的开端上，好像神的话没有权力，没有权柄，没有权威，而自己见证才是权威啊！他见证了我才信，他不见证神的话就没权威了吗？不是，神的话有权威，神的话才是我们信仰最根本的，而且只有神的话才是真正的喂养我们生命的。所以说我们要从以人为中心的经历与见证中走出来，我们要踏上以神为中心的信仰的道路，以神话语为中心的信仰道路。我们不要一直守着我们信仰的开端，在那里自我陶醉。当我们进主的面的时候，我们没法交战了。我们要走到更深处，走到神话语里面去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正有个翻转，让我们再出来的见证就不是我孩子上什么什么大学的见证，而是我生命被改变的见证，这样真正是荣耀神的见证，也是我们基督教唯一能做出来的见证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你的话语中，让你的话语成为真正的成为我们人生活的指南，我们每天都行在你的话语当中，因为唯有你的话是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的。当我们行在你话语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见你的面。求你保守我们，看顾我们，看顾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谢谢你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